我们早上在这里一起分享关于祷告。那从我们蒙恩得救开始，我想每一个神的儿女很自然就会祷告，因为我们和神中间的关系，当我们得救以后，所有的拦阻都除去了，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权利，叫我们能够与神能够相会，我们可以来朝见他的容面，我们可以听见他的慈声。所以呢，祷告是每一个神儿女我们得着的一个很大的福分。但是我们早上在这里还要来认识一下，好像我们的神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要做什么事情，大家觉得他需不需要跟我们来商量一下呢？好像不需要啊，因为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在他那里有了一个计划、有了一个旨意，他必定能够去完成它。可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好像神他有一个需要，需要我们来祷告，需要神的儿女来祷告。到一个地步，我们等一下读一些圣经，你会发现说，好像我们不祷告，很多事情神就不能做。他说你们叩门，他就给你们开门。如果开门是神的旨意，对神来讲就太容易了。可他说你们要叩门，他才开门。好像在这里有一个点，就是说需要我们祷告，然后我们叩门，然后神他才做事来开门。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些点上，盼望我们对于祷告我们有更多的认识。所以祷告不单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和神之间开始了有沟通，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我们听见他的话，我们可以进到他的至圣所与他相会。那另外一点呢，祷告是人与神同工。我们来读一下以赛亚书62:6-7，好，我们一起来读。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屈不寂寞，
无力也要发问，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
人的心意，他要建立耶路撒冷，讲到说他要建立他的教会，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当诗人说看啊，当他们看见神的城的时候，他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在旧约里面，这些看见了这座城的，他们看见一个荣耀的意象，是讲到教会的意象，他们看见神的心意必定要完成。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说，神他要建立耶路撒冷，他要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可是他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寂寞，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好像神需要有人在那里祷告，需要在那里向神呼求，而且说这个呼求呢，不要歇息，他也不要歇息。神需要得着人来与他同工，神做事太容易了，但是今天神需要得着我们来与他同工。在以西结书36:37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增加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所以我们看见神先有了一个旨意哈，他说我要增加以色列家的人数，是神有一个心意要增加以色列家的人数，要多如羊群。然后呢，他说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也就是说神要人为这个事情来祷告。然后呢，他说我就给他们成就。人祷告了以后，神他就来成就这个事情。今天为什么神需要我们祷告他才做事情？好像这位大能者他约束他自己，他虽然有了一个旨意，他虽然 他自己来做成是非常的容易，可是他好像需要我们不住的呼吁，不住的祈求，不住的祷告，叫他不要歇息，叫他的工作能够完成。我想从这个点上我们来认识祷告这么的重要。今天神他呼召神的子民都要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祷告的子民，所有的动力的来源是从祷告而来。神旨意的完成是跟我们的祷告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到启示录的最后，那个金香炉的祷告，整个神儿女的祷告，众圣徒的祷告达到圆满的时候，一下神的旨意完成了。好像今天我们每一个祷告，虽然我们看不见说跟神的旨意跟新耶路撒冷的完成好像整个这么大的一个计划，我们今天祷告祷告好像你看不见那么明显跟这个怎么连在一起。但是有人讲说好像一个天平，在这边呢我们每一次祷告好像放一个名片，虽然这名片好像很轻，另外一头好像是一个很重的一个重量，但是你每一次祷告放上一个名片，每一次祷告放上一个名片，到众圣徒的祷告到时候完满的时候，你不要看这一张名片这么轻，可是呢累积起来历世历代世界各地的众圣徒在那里祷告，到一个时候整个重量一下子翻转过去，神的旨意完成了。神需要我们祷告他才来做事情。我记得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在青年团契，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一个很年轻的姊妹，她就做一个很小的见证。她说她从房间走到厨房，经过客厅的时候，她说突然里面有一个感觉，神在这个时候需要人为一个人来祷告，所以她就回到房间里面去跪下来。她说她一跪下来，她就那么清楚这个人的需要，神在这里呼召他要为他迫切的祷告，他就很忠心的在那里祷告。我记得我刚听到这个小姊妹的见证的时候，我蛮讶异的，好像神怎么会告诉他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好像为什么神今天如果神知道那个人有需要，神为什么不伸手去拯救他，好像做他的事情，他却需要借着这个小姊妹好像告诉他说你要祷告，你要为他祷告，然后他跪下来为他祷告。我相信说借着他的祷告而神能够做他的工作，这个是很奇妙的。我想今天虽然神他是什么都可以做，他而且他是有计划的，但是他盼望他做的每一件事情叫我们能够与他同工，不是神独自在那里做成这个工作，而是我们能够有份于神的工程。我们不单是他做工的对象，而且我们在所有的工程上他要我们有份，他要我们在祷告中先摸着他宝座上的心意。我想若是我们没有借着祷告，神没有这样子来要求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摸到宝座上到底神他要做什么。可是神今天他说你们若不祷告好像他就不能做事，他说你们要来祷告，但是呢这个祷告是叫我们第一步明白神要做什么事情。今天我们能不能够祷告说叫神做一件事他不想做的事呢？不行，他的计划他的旨意是不能改变的。我们不能祷告说神啊你就委屈一下，照着我们的意思你改变一下，神不这样做事的。但是呢他有一个计划，他又要我们来祷告，所以只有一条路，就是说我们在祷告中要摸到神的心意，明白了神的旨意。那这是一个过程，神要做什么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就说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好像我们一下子都能够明白。祷告是一个过程，祷告是一个叫我们天然生命被对付的过程。所以我们看见说神要求祷告，那最有功效的叫做同心合一的祷告。 今天如果神有一个旨意在我们的当中，每一个人的感觉可能会不一样。你觉得说我们应该往这边走，我们应该建造这个方向，但是另外一些弟兄姊妹可能觉得说我们应该着重在这个方向，我们应该往这条路上走。当大家在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的时候，我们若是光是去讨论，光是去交通，很多时候你发现说交到一个程度没有办法交得通。你觉得说应该是这样的，你再谈下去他还是觉得应该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说，现在我们都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思，主啊，只有你的意思盼望能够成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必须祷告，祷告到一个程度，一个时候叫做同心合意的祷告。也是说这个祷告我们大家都在一个灵里面同被圣灵所感，我们一同摸着了宝座上的心意，就发现说这个祷告带着一个何等大的力量。神叫我们向神祷告，我们一同摸着了他的心意，我们就说神啊，成就你的旨意，神家就听我们的祷告。真的像以西结这里，神要增加以色列的人数，但是神不是自己就去做事，他有了一个旨意，然后他要人为了这个旨意来祷告。当人祷告了以后，然后呢，神就做成他的工作。我想我们就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何等的看重我们。我们不过是一个罪人蒙了主的恩典，我们不过是从灰尘中，从污泥中，我想神救拔了我们。但是今天神看重我们，他叫我们借着祷告和他同工。那我想祷告有很多的内容啊，我们就是稍微一起看一下。我们看一读一下马太福音六章六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要报答你。他这点讲到说，我们与神的交通，特别是一个在内室里面与神的交通，所以很多的祷告，它叫做你要进入你的内屋，就要关上门。这个关上门就是叫我们与所有主以外的人事物能够隔开来。有时候弟兄姊妹会讲说，他平常还不觉得说他心思里面有这么多像万马奔腾的搅扰，但是你叫他安静的坐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心思好像是没有办法去控制他。平常你说大家一起读经啊，交通啊，一起读事啊，一起做事情啊，好像都不这么感觉。但你说弟兄啊，请你去安静祷告，就跪在主的面前，就等候在主的脚前。他发现说，这个心思这么难控制。神叫我们进到内室里面去，叫我们关上门。也就是说，我们与神单独的面对面，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祷告你在暗中的父。所以我们不是像那些法利赛人在十字路口，在公开的地方，他们祷告不是真正的要来与神交通，他们祷告是要让人来看的。但是今天神所要的祷告是我们来到内室，是我们和他面对面，是我们和他交通。但是我们曾经讲到神他今天仍然是说话的神，所以祷告不单是单向的。我以前信主好多年，我说我信主，我也祷告，但是那个祷告好像就是打电报一样，哒哒哒哒哒打电报，电报上去了以后呢，我说我这个电报从来没有回音的，好像我这里没有接收器一样，我只有发射器。所以呢，也常常祷告，有什么需要也祷告，很多事上也看见说神也听祷告，但是好像就是差了一点什么，就是。这祷告就是神啊神啊神啊，你做啊，你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是没有回应的。我们只能看见说哦，神成就了这个事，我说哦，感谢主，神听的祷告，但是不是在一个交通的里面这样的一个祷告。后来我发现为什么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祷告的时候跟神是一个有来有往的，哎呀，我听了觉得很羡慕。我们好像是 方面的，但是呢祷告应该是有来有往的。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有好多话要跟神讲，哎呀，所以一跪下来就讲啊，讲个不停啊，我的话讲完了就阿们，然后呢就走了。哎，神说我还没讲话嘞，你的话讲完了我还没讲话嘞，但是我们没有在神的面前好像再等候一下看神有什么话要讲。我的话讲完了，好像我所有的要求我的需要都告诉了神，好像我的事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就走了。弟兄姊妹，神向我们祷告，进到内室要关上门。其实这个关上门很多的时候把你自己的需要好像也都忘记了。虽然我们到主面前祷告，等一下我们讲到祈求啊代祷啊，的确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我们跟神需要祈求的，但是第一点还不在于我们求什么。我想我们，我不知道当中大家都很年轻啊，做父母的可能还没有谁哈，有吗 ？OK。那做父母的，我想你的孩子对你有什么要求，你是很乐意的来帮助他满足他的要求。但是如果你的小孩子只是说爸爸你给我这个，他拿了就跑了；爸爸你帮我这个，你做了他就跑掉了。我想做父母的心是没有办法满足的。虽然你很乐意帮助他，你很乐意把东西给他，那有些人到了大了一点，他的父母常常说这个人到了外面去读书了，只有他需要要钱的时候他才打电话回来，其他的时候好像根本人影都看不见。我想我们的父神他所盼望的是得着我们与他的交通。这我们也讲到过，神需要的是一个同伴，他不是需要我们是一个创造完你有什么需要他就给你而已，他需要得着同伴，他需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不是说神啊你给我这个你帮我那个，而是说我们愿意坐在主的脚前。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主耶稣说玛利亚他得了上好的福分，因为他坐在主的脚前，他愿意听主耶稣在那里说话，他愿意和主之间好像有这样的一个交通。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神，他乐意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那么的渴望我们来和他有交通。所以我想如果我们知道神有这样的一个渴望，今天还不是说我们能不能来，其实所有的路都开通了，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太忙，你说我忙着要服侍，我也在侍奉神，有好多事情在忙。但是呢像马大一样，他忙啊忙啊，但是神并没有称许他，神反而称许玛利亚。今天我们在所有工作之前，我们必须先来到神面前，我们先让神得到满足。神得到满足一个最好的就是我们来亲近他，我们来到他的脚前，我们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很多时候我们很怕神在暗中查看我们，如果今天不讲到说必然报答你，我们会不会想说如果只告诉你说神在暗中查看，你一定会觉得很紧张，惨了惨，不晓得查看看出我什么罪来，看出我什么毛病来，对不对？若是有人在暗中查看，我想对我们来讲总是觉得很不自在的，好像总是有什么问题会被找到。但是神在这里暗中查看，他是说必然怎么样报答你，就神是要来报答我们，他是要把他的丰富来赐给我们。这是我们的神，实在是他是这样的爱我们，他那样的盼望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下面讲祈求，马太福音七章七节，请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然后他说寻找就寻见，然后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他应许我们，我们要祷告祈求，他就要给我们。 可是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是怎么样，妄求。这个小孩子他跟父亲说，爸爸你把那个月亮给我，他求说，爸爸我非要得着这个月亮。这个父亲可以很爱他的孩子，也很盼望来帮助他，可是他做不到。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因为所求的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他所要给我们的。所以这里讲到说，祈求就给你们。但是很多的神的人你都会讲，我已经祷告很多次啊，好多事情神并没有给我啊，好像这句话并没有这样的应验。因为求也得不着，因为是妄求。但是很多时候没有得着，是因为我们不求。我们觉得说事情太小了，这个这么小的事情不好意思去麻烦神。我们说神太忙了，他这个这么多人的祷告他就要管，我这个小事情不好意思麻烦他，所以我们就没有求。等到真的遇见了大的事情，你没有在小事上祷告的经历，遭到大事情呢又不敢交托给神。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得过，因为没有求。但是在这里呢，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到了一个时候，如果是你祷告好像并没有得着，一天祷告没有得着，两天没有得着，一年还没有得着，下面呢我们就要寻找，为什么我的祷告没有得着呢？好像我们要寻找。那这个寻找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里面会开启我们的祈求不是照着他的心意，我们的祈求不是在他的旨意里面。当我们愿意寻找的时候，主你显明你的旨意给我，叫我认识到底你的意思是什么。当你寻找的，他说就必寻见，寻找的就寻见。我们真的认真向你寻找，我们会寻见，我们会遇见神的心意，我们会明白。那当我们真正明白的时候，下面就说叩门就给他开门。也就是说你摸着了神宝座上的心意，你就在这个点上你就祷告，然后呢这个叩门就大有功效，神就为我们开门。太多时候神儿女一直在那里叩墙，结果叩了半天，他的祷告也很大声，他也很用力，可是他在那里叩墙，神没有应许我们他要为我们开墙。他说你要叩门，你要叩对的地方，你叩门，然后呢他就应许为你开门。我想这些点上是我们祷告必须要有的学习。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腓立比书4:6-7，我们一起来读。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的祷告告诉神，这就是不能意外的平安，既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所以应当一无挂虑，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当我们把一切交托在神的手里面的时候，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盼望我们到他的面前向他祈求，神绝对不会嫌麻烦的，他就是这么希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想我们记得第一个来到神面前是必须是与他的交通，与他的亲近，第二个才是祈求。若是我们把祈求放在前面，我们失去的福分是非常大的。是的，神乐意听我们祷告，但他更盼望我们先来亲近他。那下面一个讲到代祷，以赛亚书45:11，
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和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
那这边呢，我们在中文圣经写可以求我命定，它下面写说原文是吩咐我。所以在这里我们读这句话哈，我们觉得实在是很不配。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 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我们可以求问他，寻求他，得着神的心意。对于将来的事，神要我们来问他。所以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这位神呢，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对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他说对于他手的工作，对于他的种子，我们可以不但是求告他，而且原文讲说是吩咐他。我们有没有想过，神给我们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他叫我们这样子来与他的工作有份，我们这样子来求告他，他说是吩咐他，好像说吩咐是什么意思，你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常常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神怎么会这样，他怎么样会看重我们到一个地步，说为了他的重视他是个工作，他叫我们求告他，叫我们吩咐他，好像神等着要做事。他的种子和他手的工作就是他的教会，就是他的儿女们。我们为我们的同伴祷告，为我们的肢体祷告，神等着在那里要做事。在圣经的里面，以赛亚书59章，他说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就甚诧异。对神里面有一个惊讶，他已经把他的心意那么盼望我们能够明白，他就是要我们向他求，向他祷告，然后他乐意来成就，为了他的种子和他走的工作，他盼望我们向他祷告，吩咐他，求告他。但是呢，他也说他见无人代求就甚诧异。那么今天我们晓得说，神那么诧异祷告的人少，神那么诧异没有人向他来呼求，没有人来求告他，没有人来吩咐他。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需要更多来到神面前，求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认识这是我们的神，他这么的迫切，他为着西安西底焦急如同火烧，他这么迫切，他的工作要完成，但是他缺少什么？他在等什么？他在等我们的祷告，他在等我们向他的呼求。所以今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成为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那在代祷的里面，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慈悲中心的大祭司，他长远活着，他今天仍然在为我们代求。如果常常发现说你的代求，他常常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来为我们代求，虽然今天他是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在父的面前在天上为我们祷告，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主他实在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上，进入我们最深的感觉，他一面是在天上，他另外一面呢也是在我们的里面。你说到祷告，有一首诗歌讲得非常好，他说是我们里面的基督祷告牵挂的基督，我们里面基督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一面在祷告，虽然是我在祷告，可是呢是我们里面的基督在祷告天上的基督。如果今天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祷告，你想这个祷告神能够不听吗？这个祷告的力量是何等的大。所以我们祷告要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在于我们的意志照着我的意志要求这个求那个，而是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让他的心意让我们明白，然后呢里面的基督，我们碰到主，我们亲近主，我们摸着了神的心意，然后我们去祷告，祷告天上的基督。当我们在为别人代祷的时候，我自己发现，若你能够站在你所代祷这个人的地位上，站在他的地位上来祷告，然后发现说这个祷告是不一样的。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敲醒。我想保罗他带着这样的一个心，这样的一个灵， 所以他祷告，有谁软弱他不软弱，他不是说站在一个指责的地位，站在一个很高的地位，你为什么软弱，你没有道理软弱，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他能够表同情，他能够站在软弱人的地位上向神祷告。也就是我们祷告代祷，特别是代祷，你会发现他就是说，主啊，你帮助他，你看这个人他软弱了，他要跌倒了，他要失败了，你帮助他，你拯救他。当我们真正站在代祷的灵里面，我们向主呼求，主啊，我是何等的软弱，我是何等的失败，我需要你的拯救。是站在这个人的地位上，我想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很多百姓犯了大罪，但是神的仆人在祷告的时候，他主啊，我们犯了大罪得罪了你，就带到站在神的仆人的位上，带到你必须站在你所带到的对象的位置上，你发现说这样的祷告神最乐意来垂听。我想这个跟人的性情是有关系的，跟耶稣基督的道路是有关系的。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学习代祷，我们也学习站在我们代祷的对象的位置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当中传福音的聚会，在台上弟兄在那里传福音，我是坐在台下，我前面坐着一个福音朋友。那天我印象很深，虽然我们都为福音朋友祷告，但那天我特别就感觉到说，这个朋友他实在有很大的需要，他需要得救，他需要救恩，他需要耶稣基督所有一切的丰富。好像那天跟主的呼求，我体会到一点，我不是说神啊，你要救他，你要救他，你要救他，而是说到一个地步，我说主啊，我需要你的拯救，我里面有太大的需要，想站在他的位置上向主来呼求。呀，我正在祷告的时候，这个朋友他一下站起来了，他说他要信耶稣。哎呀，我里面真的充满了喜乐。神叫我们学习祷告，那我们在祷告上与神同工，我们在代祷上，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心意。我们站在每一个人的地位上，祷告的对象的地位上，那我们向我们的神来呼求。我们来读一下诗篇22篇第三节，
是用以色列人赞美为宝座的。
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
要常常知道无助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我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那另外祷告的内容是赞美与感谢，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神何等的盼望得着我们的赞美，他用以色列的赞美为他的宝座。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除了我们亲近神与神有交通，除了我们有祈求，除了我们有代祷，我想很重要的，我们要有感谢赞美，我们要让神的心得着满足，因为他是神。今天我们要赞美神，我们不需要找什么理由，不需要找说他答应了你的祷告，他说神我感谢你。其实在任何的时刻，我们都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我们都要向神感谢，把感谢为祭来献给他，把颂赞为祭来献给他。所以我们知道赞美与感谢在我们祷告里面要是非常重要的。在路加福音17章，有10个长大麻风的，10个都得到了医治，结果只有几个回来呢？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回来把感谢归给神。耶稣问他说：“那9个在哪里呢？”那9个在哪里？所以今天我想这个问题，神常常也在那里问蒙恩典的。蒙医治的，蒙得到好处的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呢回来感谢的是少数的。人常常在稀奇说，那9个在哪里呢？都跑到哪里去了？那他说 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吗？但是呢，这一个回来的人，他得着的好处，他得着的福分，是远远的大过他并得到医治。所以如果我们认识到说，十个人得到了医治，不过是身体上的医治，这个大麻风在当时的确是非常可怕的，这些人遥远的看见人就要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他们没有办法过正常人的生活，非常可怜的。所以今天他们这个大麻风得到医治，对他们来讲的确是一个太大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天认真来讲，主仍然行很多的神迹奇事，仍然我们看见很多人病得到医治。可是若只是病得到医治一件事情，我们蒙的恩典那还是很小的。我们看这十个人都得到了医治，但是呢，只有一个人回来把感谢把荣耀来归给神。那这个人回到主的这里，主把平安赐给他，主能够让他更多的得着的不单是身体的医治，他能够得着主他的自己，得着耶稣基督的自己。所以如果我们来分辨祷告得答应和今天我们回到神面前来感谢来赞美，真的愿意回来感谢赞美的，我们是说我们不单单我们得到了外面的好处，而今天我们所要的是神的自己。从前要的是医治，今天要的是这位赐医者，这才是重要的。医治是过去，会过去的，医治也不会是暂时的，但是呢，这位赐医者他是我们一直得到永远的。从前要的是外面的恩赐，今天我们要求的是主的自己。我想这就是在祷告的里面神的心意，好要让我们摸到他不是缺少人赞美他感谢他，他不是那么稀奇说你不感谢我好像下次就不帮你了。我们的神度量太大了，你看我们很少感谢，但是每一次来求神还是听你的祷告，神还是乐意你来。但是感谢，因为神盼望你回到他的面前，他能够把真正的恩典来赐给你，把从我们外面所经历到得着的恩典，还要让我们得着更多的是里面的，而我们得着是他的自己。所以赞美与感谢是非常的重要。那在祷告的里面，主他曾经教导我们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想这个都非常熟哈，我们也都会背的哈。马太福音6:9-13，
所以你们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到全世界到永远。
Amen。 那很多人把这个叫做主导文哈，那其实呢，这不是主，不应该说是主导文，不是主的祷告，而是呢主他教导我们要如何祷告。他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所以这好像不是叫做主导文，而是你们祷告要这样说。那前面呢他讲到说有三件事情，一个呢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我们祷告的对象。主耶稣他曾经讲说，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他对玛利亚所说的，在他复活以后，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因为呢，他为我们已经付了所有的赎价。原本在天上，我们不能称神为我们的父，我们只能说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全能的神。但是当主耶稣为我们开了一个新的时代，他说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福分，因为今天这位全能的神他成了我们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我们站在一个神儿女的地位上，我们来跟这位父神能够祷告。主耶稣他说，我的神也就是你们的神，我的父也就是你们的父。然后他祷告对于神有三个心愿，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想所有的事情在天上都是从永远到永远不改变的，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有没有任何的难处呢？没有任何的难处。所以呢，今天所有的祷告要把天带到地上来，让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神怎么样在天上他能够通行他的旨意，今天我们要祷告让这个旨意能够行在地上。所以他这边有三方面哈，是向着神的心愿。那下面呢，他有三个是为着我们的需要，为着我们自己的祷告。我想我们特别是在祷告里面，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当我们真正进入向着神的旨意祷告，你会发现仇敌很不甘心的。所以为什么讲祷告是一个征战？因为仇敌在那里要拦阻我们的祷告，他要拦阻神旨意的完成。可是却神教导我们怎样祷告，除了为着他的心意我们在这里呼求，然后呢他叫我们为着自己，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神他叫我们祷告，不要我们遇见试探。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他可以觉得说，我今天已经够刚强了，我可以胜过试探。我们是要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试探对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讲，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求主救我们不要遇见这样的试探，然后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有仇敌的凶恶，神能够拯救我们，神能够保守我们，神还要我们祷告，求主他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每一天所行所言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求主来保守我们。最后他有三件事，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其实我们可以再深入好，我们来认识，其实每一个点主所教导我们的都是要我们更深入的在我们祷告中，不要让它成为只是一个好像我们背得很熟悉的一些话而已。那每一个点光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每一次想到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我们的父，倘若我们真的进入说今天怎么能够这样，原本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说神是他的父，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父亲讲到说他的保护，父亲说到他完全的供应，他成了我们的父。光是这一点真的叫我们一生来经历，一生来认识，就太宝贵了。下面我们在祷告的学习里面哈，要除去祷告的拦阻。诗篇66篇17节18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祷告有的时候有他的拦阻，我们要寻找到这样的一个拦阻，然后呢把它除去。 所以很多的拦阻一面是你祷告了半天，结果发现祷告的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寻求的时候你发现说这不是神的心意，那我们就把这个除去。另外一点，很多的祷告为什么神没有听，为什么神许可你在一个痛苦的环境中过了这么长的年日？因为神爱我们，他知道他需要用时间用这个环境来向我们说话，来制作我们。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我们这个人要被神改变，有时候神实在是不得已的。我常常觉得好像神必须用很大的力量，用各样的环境，用各样的试炼加在我们的身上，好像我们这个人就是不能够被折服，不能被他制作。但是呢，神让试炼，让如果加七倍，让这整个的情况临到我们身上，好像我们这样祷告神也没有听，大家祷告神也不答应。就在这个试炼的当中，而且就是需要这么长的试炼，然后我们发现原来问题在我们的身上，一下子神光照了，神启示了，哦，我们在那个时刻我们就扑倒下来，神好像可以把我们折断，把我们破碎了。弟兄姊妹，在祷告中，这是一个神旨意先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他能够破碎的。我们发现了，原来我心里注重罪孽，这些罪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没有办法听我们的祷告。神必须来折服我们，必须把这个罪，把这个拦阻能够去掉，然后他才能够听我们的祷告。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所以我们祷告要站在神的信心上祷告。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饶恕他，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主耶稣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是一个最大的代祷者，但他代祷站在一个位置上，他在十字架第一句就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么多人在十字架的跟前辱骂主，顶撞主，把主钉十字架，拿枪刺主，但是主说父啊赦免他们。所以主的第一个祷告就是赦免。今天我们若在祷告中，我们里面有一个不能赦免、不能饶恕别人的灵，那这个人在我们的里面就好像一个大石块，在那里塞住了我们的祷告。所以当祷告，为什么祷告好像永远达不上去哈？最多跑到天花板又掉下来了。跟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若有人得罪你，你要饶恕他。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来搜寻、来工作，帮助我们饶恕那不能饶恕的。很多时候的确有时候是非常的难，就是说很难去饶恕这个人，别人都还好说，这个人要我饶恕他很难，但是神每一次你一祷告，神就把那个人摆在你的面前，你要饶恕他。你若不饶恕，你好像就没有办法祷告下去，因为这是神的性情。我们在祷告中必须摸到神的性情，站在他的性情上来祷告，神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读撒迦利亚书七章十三节，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神曾经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所以听神的话也是非常的重要。我想神带我们祷告要一直往深处去，刚开始的时候出蒙恩的弟兄姊妹，他们常常会讲说神怎么听他们的祷告。的确好像神特别喜欢听这些刚蒙恩得救的，他说他的祷告特别灵。 但是祷告其实是我们生命一个成长的过程，是我们经过一生的年龄，神叫我们进入，借着祷告进入他的心意，借着祷告我们得着认识他的性情，借着祷告我们与主联合。但是在我们很多的祷告上，神对我们也有一些的要求，你愿不愿意祷告说，主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不要照着你的意思。若是我们执意不听，很多时候我们也寻求，我们也祷告，但是我们里面早就定规好了，早就定义了。所以虽然神的旨意其实已经很清楚了，环境也印证了，可是我们里面就是不顺服。弟兄姊妹，若我们不听神的话，他讲说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所以有些时候是非常严肃的，我们在哪一个点上我们真的发现我们得罪了主，我们没有听他的，我们不愿意顺服，迟早神还是要把你带回到那个点上，直到你愿意顺服。所以也有诗人，他们有很深的经历，他们讲到向神祷告说，神啊，你不要放过我，直到我愿意顺服。很多时候当神任凭人，是对人来讲是一个最凄惨的事情。你不要想说这天好像神老是东也要管西也要管你的，很多的不自由。但是如果今天神任凭一个人的时候，当他任凭的时候，对这个人来讲是一个最凄惨。所以你不要等到说今天神一下感动你这个心意，说我不顺服，明天又不顺服，后天又不顺服，到了一个时候神也不再感动你了，好像任凭你了。你如果要这样做，那你就去做吧，你如果要走这条道路，那你就去走吧。这个任凭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都要向主祷告，不要放过我们，直到我们愿意顺服，不叫我们停留在不听话的光景，让我们知道他一直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叫他的手不离开我们，直到我们愿意顺服。第三个，在主名里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全靠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所做的事，信他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这比这更大的事。很多时候我们就想说，主他能够做这么大的事情，他能够叫人复活，叫瘸子起来行走，叫风和海都听他的命令。但是主说，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在下面他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如何做更大的事情。其实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能做什么，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他叫我们做更大的事情，不是靠我们自己我有多少的本事，而是教导我们祷告，我们里面的基督祷告天上的基督，祷告他能够推动万有的手，祷告这位全能的神，神能够做所有的事情。他叫我们认识到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也就是说这个祷告必须是在主的名里面，奉主的名就是在主的名里面，我们在他的所作，在他的所事，我们在他的名里面，那这个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这个名是全能的名，我们能够在耶稣这个名的里面我们来祷告。所以我们越是更多的认识的伟大，我们越能够在他的名里面奉他的名。他说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有一个目的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罗马书八章二十六二十七节，我们先读犹大书一章二十节。亲爱的弟兄，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罗马书八章二十六、二十七节。
况且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圣灵祈求。
我们一个呢，要在圣灵里面祷告。什么是在圣灵里面祷告？多少时候我们的祷告是照着我们的意思，好像我们组织了一些话，然后我们就发表出来，好像这就是祷告。神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在圣灵里面祷告，因为圣灵就在我们的心中。他说我们原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但是圣灵都说不出来的叹息，他替我们祷告。也就是说，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来亲近主，我们来靠近主，我们来愿意听神儿子的声音，圣灵在我们里面会一直的运行，一直的盘旋。然后呢，你发现圣灵在我们里面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那里替我们祷告。很多时候的祷告好像不在于我们的话语的发表，是超过了我们话语的发表。不是说我们话语发表不重要，而是说今天在圣灵里面祷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活在圣灵里面，我们必须活在主的同在中，我们必须让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运行，直到这个运行带着祷告，然后一直升到神的那里去。这是在圣灵里面的祷告，这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他在那里替我们祷告。很多时候我们想求的，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求。有时候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只有匍匐在主的脚前，我们只有让圣灵来替我们祷告，我们只有承认说我们原本不知道怎么祷告。好，我们最后讲一些祷告得答应的秘诀。好，用我们祷告有很多方面，那有一方面当然就是祈求。我们真正有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需要，我们跟主祷告。那信心的祷告特别跟祷告的答应是很有关系的。如果祷告都不得答应，那我们祷告也是像一个空的。所以穆勒弟兄，我们讲过了，他祷告得答应有五万次，他是一个蛮有信心的，他祷告得答应五万次。但是穆勒弟兄也讲过一句话，他说信心的道路就是一个试炼的道路。为什么呢？因为信心的祷告，特别是讲到祷告和答应这件事情，那这跟我们天然的生命常常是相反的。因为我们所求的就是我们所做不到所达不到的，所以我们跟神祈求必须神他亲自来成就。那在这个祷告当中有一个秘诀，哈，我们读一下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四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凡在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的，就必得着。
好，他这边告诉我们说，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第一个呢是信是得着。然后下面有一个叫做必得着，这里有什么讲究呢？什么叫做是得着？也就是说，祷告需要在一个时候，你在祈求，到了一个时候，你里面得着了一个把握，是得着，就是说我所祷告的这个事情，神已经垂听了，神已经答应了，神已经听见了我们的祷告。他已经应许他要成就这个祷告，所以当你祷告到一个时候，真的有了一个是得着以后，然后呢下面就必得着。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祷告只是说我们祷告希望神能够来做成这件事情，你还没有得着一个是得着。所以当我们得到了这个是得着以后，虽然事情好像还没有成就，但是我们里面有了一个把握。当你有了把握，我们下面呢你就不要祈求了，你就可以赞美。那这就是一个 祷告得答应，我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很多时候光是苦苦哀求不一定就能够打动神的心，但是你要摸到神的心意，你祷告到一个时候，一下子如果你真的知道神已经答应了你的祷告，你在这个之后再去苦苦的祈求，再去求，再去求，有时候你的信心好像又掉下来了。其实这个信心的功课我们有机会在教中跑，真的好像是在海面上行走一样，像彼得在海面上行走。这个信心的道路就不是你靠着自己你能够做到的，你力气再大你没有办法帮助你浮在水面上，你必须是眼睛一直注视在你的身上。彼得什么时候看见四面的风浪，他就要沉下去，他必须一直专注在主的身上。信心的祷告需要祷告到四个所。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教会要买一个会所，那个时候教会刚开始人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在看那些教堂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当弟兄姊妹一起去那里，在那里祷告，哎呀，里面就觉得说这个地点就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看看自己银行的账户，那个钱是非常少的，比起这个会所的需要，那比起来真的是少了，太少了。再看看我们这一点人呢，也没有多少人有什么财力的。可是另外一点就是说，一起祷告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就是神要赐的，那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去跟人家这个说我们要买他的这个地方，那真的就去跟人家签约了。但我们那里是这样子，当你签约了以后，第一个就要先缴一个定金啊，然后缴了定金以后，到了过一阵子呢，然后这个定金就是不能退还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后来他要求我们不能退还的定金是有6万美金啊，就是说这个是定金不能退还的。那然后时间到了，那你的这个所有的款你要付给他，如果你的款不付给他呢，你的定金他就没收了。所以当那个时候我们祷告开始进行，就到了那个时候要付这个6万块定金的时候，刚刚好我们的奉献也有了6万块，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全部都给人家了，我们什么就没有了。那剩下2-3个月，那好大一笔款就马上就要付给人家，要不然这6万块就被没收了，就没有了啊。所以那时候弟兄姊妹就24小时轮流的守望祷告，我们不能做什么事情，所以远远超过我们的力量。我们也不能到外面去这个什么募款啊，这个讨钱啊，也没有办法，我们就祷告。那弟兄姊妹就签名哈，24小时。所以很多人他们就选这个1点啊2点啊3点啊，哎呀，那时候我觉得最大神做的工作就是大家的祷告，在那个祷告的当中看见我们真的是无有的，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呢我们在那里仰望我们的神，我们相信他给我们的应许他一定要成就。所以在那2个多月的里面，我是觉得是我们很感恩的一段时间，因为弟兄姊妹大家的心哈，随时就活在主面前，每一个时刻你都知道有弟兄有姊妹他们在那里祷告，在主面前守望。那我记得我们到那个买成交之前，大概还有10天，我们有一个祷告聚会，我们还欠了1笔款还不够。但是那天祷告聚会当大家一起跪在主面前，一下子很特别，大家都里面得着了一个信心，就说神已经答应了我们的祷告，好像那个是得着，只要信是得着的，就是那个是得着是一个把握，我们已经得着了，神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还欠一大笔款，但是那天祷告聚会没有一个人为了这笔款再来求说神啊，你为我们预备这些钱，还差这么多钱你为我们预备，好像那天没有一个人在那里求，我觉得非常的稀奇。所有的祷告都是感谢，都是赞美，我们也充满了喜乐。 因为我们得着了一个把握，也许我们眼睛还没看见，但是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那天我们祷告完了，我回到家里面去，他还从10点到12点啪接了好多电话，一个一个来，啊，这个人他又奉献多少，这个人他又要奉献多少，到了12点之前我们所有的需要就够了，就超过了我们买那个会所的需要。这在我里面我有一个很清楚的，当你真正的摸到祷告和答应的秘诀，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想那天若是我们已经觉得说摸着了是得着，神已经答应了我们祷告，可是我们天然人总是很难去相信的，你总是会看说那我还缺了这么大的钱，等你给我感觉说你已经答应了，这钱还缺这么多，也许我们又在那里苦苦的哀求，但是你在那里一求，你的信心就会掉下来。我想这都是一个很关键的哈。感谢主，那天我发现说众弟兄姐妹们大家没有一个求的，很奇怪，每一个都在那里感谢，在那里赞美，这真正就成就了他的事情，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我想这是一些祷告和答应的秘诀哈。那我们最后来读一下马太福音6章31节到33节，所以不要忧虑自己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在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我想，在祷告的学习上，这已经非常的重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带着他们的需要来到教会里面，他们带着他们生活上的重担来到教会里面，那当我们试着我们为他们祷告，但是常常我们也先教导他们，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真的是发现弟兄姊妹，如果他生活的中心就是他的需要，每一个人都有需要，你如果你把这个需要摆在你生活的中心，你永远这个需要没有办法满足，需要可能越来越大，难处越来越大，大家也祷告拼命为你的需要祷告，可是呢好像长久以来就解决不了，因为呢我们把次序摆错了。若我们在家庭中我们把主放在第一位，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说这一切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很多时候在我们祈求以先，我们的神他都知道的，在我们祈求以先，难道我们神不知道吗？他叫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当我们把次序摆对了，很多事情你发现你根本还没有求，神已经答应了。他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所有的一切万物，神岂不把万物连同他的儿子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他把他的儿子都给我们了，今天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所以祷告得答应，有时候是站在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地位，这位神是我们的父啊，他不能不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必须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把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好，我们这一场就交通到这里，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下面继续交通。